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三回。
开书。话说县衙这曹琦、李水把一干人等带到县衙门前，是击鼓升堂，要审问一下这老罗锅子孙进。老罗锅孙进根本就没害怕，可是县的老爷钱亮却告诉人来击鼓升堂，喳呜呜啊，快照撞三班六房，列立两厢，美人美，掌中擎着黑红的板子，这一面黑一面红的板子，这板子磕的地呀，威武，那板子哐哐哐哐哐哐直响，肃静回避二排高悬，差人喊着唐威呀，师爷就坐。这时候开封府知府钱亮钱的人迈着方步来的正堂，坐在公案前面，他瞪起二目就要审案。您是不是看这钱的人还人不人样的？实际上这小子头顶长疮，脚底下牛能会透气了。咱就说一件事吧，他家住河南，本地人，就是这开封府的郊区的。小的时候家里特穷，父亲呢早年去世，那一年他的姐姐钱多多13岁，钱亮10岁，父亲可就去世了，母亲徐氏带这俩孩子可是个不容易啊，单亲家庭啊，孤儿寡母，那个年间女人不能轻易抛头露面呐，所以生活很拮据，家里头很穷，实在熬不下去了，母亲徐氏这才说，我呀打份工吧，好填补一下家用，跟两个孩子商量商量吧。多多呀，亮亮啊，妈妈想去打工。这样呢家里头能宽裕宽裕，打工就不能在家住，你们就得自己照顾自己，你们看行吗？俩孩子也没办法，小啊，就同意了。妈妈你上哪儿打工？20里地外有个宅家铺，宅家铺啊有个宅员们家现在招工，我想上那儿试试应聘去，看看能不能同意，人家要同意用我，我去给人当一个老妈，做个饭呢，刷个碗呢，扫扫地呀，擦擦灰呀，干这个用，这样呢 你们俩可以一个月去取一趟钱，我挣的钱给你们拿回来，然后呢填补咱们家用。那要说别人家的孩子，那能舍得妈走吗？自个儿亲妈呀，一走了俩人没有靠山了，二得讲孝道啊，孝顺一些呀。两个人在家让妈妈出去打工去，这不理呀。可是这俩孩子却什么话没说，钱多多大呀，就告诉他妈，妈你放心吧，你安心的去好好的干啊，到月我领弟弟去取钱。有这么不是东西的吗？够缺德的了。就这样徐氏可就到了老柴家，柴如的家。老员外叫柴如，说是老员外岁数不很太大，五十刚刚冒头，可是古年间五十也就算大岁数了。就这样徐氏到了人家任干，干得还真不错，柴如看他也不错，哎，这人能干，不糊弄人，别人干一份活，哎，他就能干两份，是个好人，就没事试探他，告诉自己老伴儿试试他。过去人好试探的，老伴儿没事扔地下一块银子小刻子，人家捡起来放桌上了，再扔块大刻子，夫人我在地下捡块银刻子又交工了。试这么几次看这人呢真挺踏实的，到月开钱的时候就多给他点儿。告诉徐氏你别跟别人说啊，这钱呢听说你们家困难，拿回去给你们家孩子买点好吃的。徐氏特感动，有一颗感恩的心，人家对我好啊，就更加努力的去工作，哎，一来二去呢就升职了。虽说没到管家那层次，但是院里头一些事儿就归他管了，什么丫鬟婆子这些女性干活，这些人就让他管带班了。当然带班了工资也涨了，生活就非常好，非常富足，很高兴。嘿嘿，就这时候老夫人柴如的妻子出事了，突然间得病了，是卧床不起呀，搬心上请大夫补搬医药不见蹊跷，老夫人是堪堪待毙，够掐乎了。那您想啊，柴如柴老爷有钱呐，他能不好好治吗？治了一年多没治过来，老夫人身归那世去了，驾鹤西游啊，死了。大法送吧，把老夫人法送出去。这时候呢徐氏啊就在这柴家做工作了三年了，那么算起来呢钱多多也刚好十六岁了，也不小了。老夫人的事安排完了，那自然有人给柴老爷说媒，得续弦呢，死媳妇了。人不都说吗，升官发财死老婆，男人的三大幸事，那是张少佐那样说书的说的，我绝不这么说。升官发财是好事，死老婆不是好事， 为什么？我老婆在我旁边，不敢说。当然，死了老婆续弦也是正常的，来的介绍人很多，可是柴如柴老员外就是不干，介绍谁也不干。今天这个相片拿来，你看这行不行？那相片拿来，你看这行不行？那时候有相片，有啊，画像啊，那能没有吗？那时候有那时候的办法，怎么看呢？柴老员外就是个不同意。有聪明的，总管聪明。柴总管这天呢，才问老员外柴如：“老爷，这么多提亲的，你都不同意？难不成您心有所属？您看上谁了？”老爷，我在那儿伺候您这么多年了，对你老人家的心思我能揣摩的一点点而已，我看好像是您心有所属，您能跟我说说我能帮您个忙吗？好啊，还得你了解我呀。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咱们主仆一场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能看出我的心思。我呀真看上一个人，可是咱前提说好啊，人家是一寡妇，没丈夫，死丈夫的。我可不是有别的想法，人家要是不是寡妇我都不说这话。是是是是是，老爷您的为人我知道，您呢是好人中的好人。您说吧，您看上的是谁？哪位？回头我找那媒婆去给您报一下媒，我跟您说这事儿保证您成。柴如乐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，这人就是咱们家的。哎呦，谁呀？谁有这么大的福分呢？管家心想，这谁又嫁到柴家？这万贯家财不都是你的啦？老柴头没儿没女呀，就一人啊，谁能这么幸运呢？那老爷您说这人，哎，就是那徐氏，为人特别好，特别忠诚，不爱小，不贪便宜。要说长得嘛，虽说徐娘半老，但风润犹纯。四十来岁正当年呢，我比他大个十几岁，挺好点事儿。哎呦，老爷，这是您放心吧，您甭管了，这事儿交给我当下人的，我去给您办。就这样，老总管找来了媒婆给老爷保媒吧。媒婆这才跟徐氏一说，徐氏当时差点昏过去。怎么？哎呦喂，我能有这么大福分？柴老爷远近有名啊，柴的善人呐、啊，人好，有钱，刚刚死掉老伴儿，现在人就是找黄花带闺女，得有多少人家往这儿送啊？有多少保媒的？可我呢，带着两孩子，拖油瓶啊！人能看上我，我什么福分呢？我哪儿修来的？我积了多大德呀？所以差点昏过去。媒婆说：“要徐氏，哎，你就别激动了。既然老爷看上你了呢，你就同意就罢了。”徐氏急忙点头：“我当然同意了，我这是脱苦海呀，劫死我就成了有钱人了，谁不干呢？”他这一同意呢，柴如柴老爷子也非常高兴，毕竟徐氏长得漂亮。不但是漂亮，徐氏为人又好，这都经过考验的。老爷子高兴了，哈哈，那咱们就抓紧办喜事儿吧。 续弦我也得大办，我要给徐氏一个隆重的婚礼。不但给他一个隆重婚礼，在结婚的当天，我把他的一双儿女接到我家。哎，我喜欢小孩啊，50多岁了没孩子，我现成捡一双儿女，一大儿子一大闺女，我这多高兴啊，太幸福了。这就答应徐氏了，徐氏就高兴了，不但娶我，把我儿子姑娘都带来了，我太有福了。回头我赶快回家杀猪谢神呢，没钱借钱我都得谢神，这是神的庇护，神的保佑，我才有的今天。于是乎徐氏回家谢神，也在家这儿等着，等着柴如柴老爷子派人前来迎娶上门。再看柴老爷子在家收拾喜房，都打点完了，喜灯高挂，通知亲友，找好朋友，选吉日择佳期，夫妻完婚。结婚的当天，柴老爷子是说话算数，大轿去迎娶徐氏的时候带了一柄小轿，把那小哥俩也就接到自己府院之内。那面徐家就暂时关门定上，没什么丢的，他们家穷到什么程度的呀，有什么丢的，就两双破被子，有没有棉花都不知道，能有什么丢的，还有这一间小房，所以定上也就罢了。把俩小孩也接来，他们完了婚，哎，过得很幸福。柴老爷子为人好，对徐氏好，对徐氏好的特别，吃一口都得惦记着，喝一口都得给倒上，一点活都不用干，简直是掌上明珠。这对夫妻这个恩恩爱爱呀，徐氏琢磨呢，可能是孩儿他爹死了之后在阴间呢保我，我才能找着这么个下家，这么个丈夫，对我太好了。要么就是老夫人在阴间保着我，否则我不能这么幸福。你看这人，他知道感恩呢，他老往阴间琢磨，就是说底下人啊帮的忙。事情过去一年多了，这一天，徐氏安排下人干活，干完活他也帮着干活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路上总管跑来满头大汗，夫人出事了。嗯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快回家。徐氏这赶赶忙忙就来到家中，到家一看可了不得了，怎么老爷柴如是口喷鲜血，吐血不止，最后是七窍流血，绝气身亡。天塌了！要搁别人想，这是个好事儿啊，嫁给老头，老头死了，所有的家当可就是你徐氏的了，都是你自己家的了。可是徐氏不认为，徐氏在想，我把人老头给放死了，我不是人呢，我要知道我这么倒霉，我为什么嫁给人家柴如柴老爷子，人这么好啊，人这家人这么善良，我怎么能这样。家人和总管劝劝吧，夫人先别上火呀，先办丧事吧，把丧事先办了吧。他不知道老爷子得这什么病啊，太突然了。徐氏镇定镇定，这才说：“好吧，办吧。”办得最隆重，老爷子喜欢的东西都给他带着。老爷子信佛， 请三棚经为他念经祈福。按着徐氏的要求，开始发送老爷子念经的念经，把棺材挑最好的棺椁罩，当然了，柴家他有自己的祖坟，老爷子得进自己家的祖坟，于是乎就把老爷子葬进了自家的祖坟，也叫入土为安，烧头七，第七天烧纸，烧完纸回来，徐氏很不高兴，心里头很不舒服，不见雕鞍不似骏马呀，不看老爷子坟自己心里不难过，看老爷子坟自己伤心呢、啊、唉，是我把老爷子给放死的，回来晚上吃饭也吃不下去呀、啊、摆这一桌子，九娘仨，钱多多，钱亮，徐氏。钱多多这才说，娘吃饭呢，我能吃得下去吗？我心得多大呀，我把人老爷子给放死了，回头我这大吃二喝，我是人吗？我的心得多大，说什么不吃。也许是这钱多多看自己娘亲不吃饭，良心发现，霍克是神差鬼使，钱多多这才说，娘啊，该吃吃，钱都是咱们的了，这老东西终于死了，娘你是不知道他怎么死的，娘实不相瞒，是我们在他茶内下的耗子药，我们哥俩下了耗子药，这老东西喝了这耗子药，他口吐鲜血，俩腿一蹬死了。徐氏不听则可，一听吓了一跳，孩子你说的是实话，娘我什么时候跟您撒过谎啊，他真是我们害死的。亮亮，你姐说的可是实话？娘当然是实话，我也有参与。哎呦喂，徐氏一拍脑门，柴老爷呀，没想到你死于我之手，对不起呀老爷。说话之间，柴氏是撒腿往外跑，院内当中有一口井，再看柴氏是往井沿一蹦，要跳井身亡。